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5回。为了区区的一名化神级别的存在，竟然动用了如此多的炼虚级别的存在，看来这位驱使傀儡的异族人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不过这几个人呢，一眼就认出了韩立，这有些大出预料。绿光城的那名合体级别的存在竟还没有死心，而不应该说是对他储物镯中的两只玉匣还是没有放弃。看来匣中之物同样非同小可，那名大头人倒没有太过夸大其词。而韩立呢，神色不变，转眼之间想清楚了以上的一切。这个时候暴鳞兽和提魂呢，也早放弃了对角翅人假释的追杀，不声不响的飞回到了韩立身边，然后呢是目露凶光的盯着附近的四人。他们也知道啊，这几个人和先前所杀的大不相同，倒也是没有贸然攻击。对面那名赤足怪人听完了自己同伴的言语呢，目光连闪几下，一张口似乎想冲韩立说些什么，但是在这个时候，韩立呢却突然袍袖冲四人同时一挥，破空之声大响啊，数十根青丝一下子分成了四股，奔四个人激射而出，遁速之快堪称电光火石，只是一闪之下到了四个人身前处。包括赤足怪人在内的四名角赤足炼虚级别的存在顿时呢吓了一大跳啊。要知道先前韩烈驱使的剑丝击杀其他假释的情景，这几个人呢都看在了眼中，但是那个时候剑丝的速度还不及现在的一成，根本没有办法和现在的速度相提并论。结果呢，在四个人惊怒之下纷纷的躲避抵挡啊，赤足怪人身形一晃，冒出了一股白烟儿，在原地消失不见了。老太太却身上霞光一闪，幻化出了数个一般无二的虚影出来，青丝一闪而过之后呢，虚影破裂，而却不见了老太太的踪影。而那名矮子呢，在青丝射来的瞬间面色一变，两手一掐诀，顿时啊，足下银光一闪，多出了一朵银灿灿的云雾。此云移动之下呀，顿时拖着矮子化为了一团光，激射退去，遁速竟并不比这青丝慢上多少啊。只有那名身披兽皮的巨汉，想都不想的单手红芒一闪呢，一只冒着赤红火焰的丈许大的斧头出现在了手中，牢牢地抓住了手柄啊。手臂一动，巨斧呢挡在了身前，仿佛一面巨盾一般。此斧用多种火属性材料凝炼而成，威能之大姑且不说，斧子坚韧的程度丝毫不下于那些顶阶的防御宝物。故而大汉虽然说见韩立刚才用其剑丝如同切菜一般的将一干假士纷纷的斩成了数节，仍然毫不在意的用此宝来抵挡青丝，但是巨汉呢刚一将巨斧举起，就默然的只觉得眼前青芒一闪，随之手中一轻，巨斧竟然瞬间被斩成了七八段。而巨汉呢，甚至连惨叫之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就化为了一堆碎肉，连元神都没有逃出啊，一起在青丝闪动当中灰飞烟灭了。
啊，李导游！
赤足怪人的身影在30余丈外另一处显现而出，一眼望见了巨汉瞬间被斩，惊怒的是一声大喝呀。其他区地方露出身形的老太太和矮子见此情形，同样的大惊失色。他们虽然说知道这韩立神通不小，但是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伴一个照面就被斩杀了呀。但是这三个人呢 还没有来得及马上出手替巨汉报仇，青丝再闪之下呢，又冲三个人击射追去。而赤足怪人等人呢，亲眼目睹这些青丝的犀利，哪儿还敢再用什么宝物应接呀，只能无奈的再次施展神通，纷纷的躲避。一时之间呢，三名和韩立同阶的炼虚级别的存在却只能漫天飞舞的拼命而逃，似乎啊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啊。韩立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只是面无表情的呢催动剑丝追杀三名对手。就在这个时候，空中轰隆隆之声传来，随之啊，韩立就觉得头顶大片的白光闪动，数以百计的光柱蓦然从天而降，竟然是那只完好无损的战舟。一见三人情形有些不妙啊，发动攻击加以辅助。韩立一扬手，双目微眯的看了看光柱，身形呢竟没有躲避之意，结果在轰鸣声中，韩立身形在白光中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而那些正紧追三人的青丝似乎也因此受了什么影响，忽然一顿停下了击射之势。赤足怪人和老太太同时大出了一口气，这才重新稳下了身形啊，纷纷慌忙祭出了几件宝物。老太太手一扬啊，放出了一副金光闪闪的怪画，赫然明印着一个复杂异常的金色的法阵。矮子呢却一张口喷出了一个碧绿的木板，另外手中一晃之下，十几根黄色飞镖连串飞出，在身体附近盘旋飞舞。而赤足怪人呢却两手一搓之下，手臂上蓦然多出了一对乌黑发亮的臂套，表面花纹密密麻麻，也不知道有什么神妙之处。三者亮宝物仍然没有丝毫轻松之色，各自站在远处望向远处的大片的白光，他们可不相信韩立真的就这么简单的被灭杀了。果然白光中啊，一声惊天霹雳传出，随之青光一闪啊，突然一只大鹏从白光中一冲而出。开始的时候呢只不过数丈许大小，但是在途中通体灵光流转之下，体型蓦然之间瞬间狂涨，一下子化为了七八十丈之巨的庞然大物。随之双翅只是一扇，就化为了一股狂风，到了老太太头顶处再次现形而出啊。雷鸣之声一起啊，巨鹏表面蓦然泛起了无数道碗口粗的白色的电弧，一对屋子一般大小的巨爪带着刺目的电光一抓而下。巨爪尚未抓实啊，泰山压顶一般的惊人灵压就气势汹汹的先一压而下。小心！远处的赤足怪人和矮子一见此情形都是一惊啊，几乎同时大声的提醒道。顿时呢，这怪人双臂冲这边虚空一击，臂套表面鬼笑之声大起啊，两道乌黑的光柱一闪即逝的喷射而来，而矮子身前盘旋的那十几只黄色的飞镖则化为了十几道光芒击射而来，二者都想阻止韩立所化大鹏的攻击啊。此刻呢，他们都已经意识到韩立神通之大竟远远超过其境界修为，根本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单独可敌的，他们聚一声之下绝对不肯让韩立再个个击破了。而老太太本身呢也感到巨爪蕴含的灵压的可怕，脸色刷的一下子苍白无血了。大鹏来势实在太快了，想躲呢是根本来不及了，无奈之下老太太只能一咬牙呀，张口将一团精血喷到了身前的画轴上，顿时砰的一声过后，一团血雾爆裂而来呀，那瞬间就被画轴一吸而入。而几乎同一时间，一团耀目的金光从画轴上放出，随之呢，画中明印的金色法阵一下子飞射而出，滴溜溜一转之后，一下子化为了十余丈之巨啊， 冲高空击射而去。大鹏对攻击而来的黑色光柱和那十几道黑芒似乎呢是视若无睹，下一刻一只巨爪就先狠狠地抓在了那金色法阵之上。轰隆隆的一声巨响过后啊，白色电光和金光数箭交织到了一起，并爆发出了惊人的光芒，附近的空间呢都在此爆裂中一阵模糊扭曲啊。韩立所画大鹏还若无其事，但是金色法阵之下的老太太刹那之间一声闷哼传出啊，接着面色一白之下，一口鲜血喷出了口外，但这金色法阵竟然勉强抵挡住了这只巨爪的落下之势啊。但是老太太脸上的笑容还未露出，大鹏目中闪过了一丝寒光，另一只巨爪毫不迟疑的也随之抓下。
不好！
老太太见此情形啊，心中猛然往下一沉，但是无奈之下呢，只能一张口又喷出了一团精血没入空中的金色法阵当中，让法阵一下子大涨了几分。他是只能寄希望于此宝了呀，在其强催之下还能抵挡住下一击，只要有片刻的功夫，其他两位同伴的援手救治啊，他就可以脱身和他们汇合一起。纵然眼前对手神通惊人至极，和三人之力的话，自然还是大有希望击杀对方的。老太太这转眼之间呢，就将其中的利弊想清楚了。但是老太太将韩立的惊蛰诀中的鲲鹏变还是太低估了。要知道此种变身是韩立掌握的五种变化当中了解最为通透的一种了，再加上还吸纳了其余的四种真灵之血，还有其他四种变化修炼好的加成，韩立所化鲲鹏的威能之大，恐怕呢绝不比那些继承鲲鹏血脉的灵禽差到哪里去。再加上韩立本身呢肉身强横也到了一种极致，两者一配合之下呢更是如虎添翼啊。眼见两只巨爪就要同时抓在了那金色法阵上之后，大鹏眼中寒芒一闪，突然一张口，一道奇粗无比的电弧物竟后发先至地击在了法阵上，让金色法阵呢是一阵剧烈的晃动啊。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只巨爪也狠狠地抓到了金光之上，天崩地裂一般的一声巨响，法阵放出来的金光只是狂闪了几下，就仿佛破布一般的被两只巨手左右一分撕裂而来呀！老太太顿时魂飞天外，但是还没有等她想施展什么神通，其中一只巨爪呢一爪抓过来，顿时爪芒一闪之下，老太太的身体化为了树节，血雾从空中是一洒而落呀。这个时候，两道黑色光柱和十几道黄芒一下子射到了大鹏处，眼看着就要击到了大鹏庞大身躯上啊，但是忽然呢灵光一闪，一层金光罩蓦然之间突然从大鹏体内浮现而出，两道光柱和十几道黄芒一击在金光上先是一顿，随之方向一变，竟从大鹏表面斜飞而出，一击而空。那两道光柱在远方一闪即逝，溃散消失，而十几道黄芒闪动几下之后呢，一个盘旋再次的冲大鹏回射而去啊。但是大鹏只是一只羽翅啊，猛然这么一扇，顿时白蒙蒙的狂风大作，这些黄芒刚一近身就不知道被卷到何处去了呀。随之大鹏体表电弧狂闪呐，身形一动，就在连绵的雷鸣声中直扑那名矮子而去。矮子眼见韩立在他们眼前如此轻而易举地击杀了老太太，并且自己攻击被一弹而开，表情呢原本就难看异常了，再见大鹏一下子扑了过来，脸色刷的一下子苍白无比了。他几乎想都不想的 猛然单足一踩银云呐，顿时化为了一团银光，接连闪动。下一刻呢，就一下子诡异地出现在了赤足怪人身旁。接着，他冲身边的碧绿的木碗一点指，此物化为了一层绿色的光照，将其身形护在了其中。赤足怪人此刻脸色铁青异常啊，猛然一声大喝过后，两手乌黑的臂套上冒出了一股股的黑雾，眨眼之间将他连同身旁的矮子是一同淹没进了其中。黑雾四下翻滚狂涌不断了，眨眼之间就弥漫了30余丈之广，并且还在不停地扩散下去。黑雾中鬼哭狼嚎之声大作，并且一道道鬼影在雾气中忽隐忽现了，而赤足怪人和矮子的气息在雾气中一下子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呢，韩立所画的巨棚因为矮子的提前逃走，自然是方向一变，回身望向了这片突然冒出来的黑色的雾海。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阴气，他几乎一眼就认出了这些黑雾的本来的面目，而且呢还是极其精纯的阴气。若是普通的修士没有提防之下，被这些阴气一卷入内，恐怕瞬间就会化为了一具具干尸。但是韩立望见这些阴气的结果，就是所化大鹏眼中啊蓦然闪过了一丝奇怪之色出来。没有等他所化大鹏有何表示，远处正在旁边观战的提魂兽突然口中发出了一声兴奋至极的啼鸣啊，接着两只巨犬猛然一拍自己的胸脯，大鼻一哼，顿时大片的黄光从鼻子里边飞射而出，直奔黑色雾气席卷而去。韩立所画的大鹏口中同样的发出了一声清鸣，双翅一扇，身上的电弧呢同时是爆裂而开，化为了一团刺目耀眼的电光。而当电光一闪即逝的消失之后，轰的一声霹雳传来呀，一道粗若水缸的白色电弧突然在黑雾上空一闪现出。大鹏宛若小山的身躯啊，一下子从电弧中闪现而出，并一个盘旋过后做出了向下方雾气中俯冲的姿势。找死！赤足怪人自然一直躲在雾气中，只是啊手中呢多出了一杆黑乎乎的番旗。一见韩立举动，不怒反喜起来，一声厉喝过后啊，他猛然一晃手中的黑色小旗，顿时大片的黑雾呢朝空中一阵翻滚凝聚，一个拇许大的黑色鬼脸儿一下子幻化而出，并仿佛活的一般呐。鬼脸双目目中绿火闪动，一张大口就要迎向了空中的大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摄魂神光却一闪卷到了此处，黄色光霞狂闪之间，刚刚腾空飞起一点的鬼脸儿瞬间露出了惊惧之色，一声惨叫，巨大的脸孔一下子扭曲变形，接着扑哧一声化为了无数道黑气，被黄光一卷而入。不仅如此啊，下方整片的黑雾在黄光出现的一瞬间呢也沸腾了起来，黄光所过之处，黑雾化为了无数根黑丝，纷纷一闪就诡异的消失了。若是换作以前的提魂兽啊，纵然能克制阴力，但是想一下子吸入如此多的阴气还要大费一番手脚的呀。但是呢，经过如此多的进阶之后，摄魂神光也早就威能倍长，变得非同小可了。如此多的黑雾几乎一个呼吸的功夫就被卷走了大半之多呀。原本深藏雾气中的赤足怪人和矮子 在淡淡的雾气中一下子若隐若现起来，并且在下一刻彻底的显露出了身形。赤足怪人的双手持旗，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大鹏却在二者显露出来的同时呢，一下子冲两者狠狠压下，同时呢，两只巨爪一分分别抓向了二人。更要命的是啊，大鹏两只羽翅青光一闪之下，与此同时呢，向下方是缓缓一扇。看似任何异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怪人和矮子却感到了四周空气蓦然一紧，随着一股无形的巨力仿佛泰山压顶一般的压在了二者的肩头上。赤足怪人还好啊，只是双腿一颤，依仗不弱的修为还能勉强支撑不倒，而矮子修为远逊同伴，结果一声闷哼过后，一下子被压得一条腿半跪了下去，他身上的青色的光照变得扭曲至极啊，同时呢，头顶一下子深陷进去了一大块，剧烈的颤抖个不停，仿佛随时都可能崩溃开来呀。这让深知自己宝物防护能力的矮子骇然无比呀。但是二者眼见着巨爪落下，虽然身形一时笨重无比吧，没有办法躲避分毫，但自然也不会就这样束手待毙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6回。《凡人修仙传》第1016回。这个时候，赤足怪人呢，勉强手腕一抖，不但呢手中的黑旗一滚之下，化为了一条雾蛟是迎空冲去，两只手臂上的黑臂套更是一忙一阵流转的，从里面呢各自飞出了一道虚影出来。韩立凝神一望之下，竟是一红一绿两只恶鬼啊，鬼面目狰狞，头生双脚，同时呢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各包裹着一件不知名的兽皮。二鬼手臂齐抬，顿时呢一片乌光紧跟雾蛟飞射而上。而矮人呢在一旁天灵杆一开，一口白玉小剑飞射而出，一颤之下顿时化为了一道刺目的惊鸿，斩向了空中的巨爪。这二人情急之下似乎打算拼命了，高空中轰鸣之声再起，那只银色的战舟竟在此时一下子放出了百道的光柱啊，直奔着大鹏疾驶而来。大鹏冲下之势丝毫不停，但是呢身上那层金光一闪，化为了一只晶莹的盾牌飞出了体外。此盾牌呢开始只有丈许大小，但是在飞往空中的一刹那，顿时化为了20多丈的巨盾，晶莹剔透，在阳光下艳丽异常啊。那些光柱纷纷地击在了巨盾之上，然后光芒一闪之下呢，就将这些攻击扭曲到了其他的地方。战舟攻击根本不能影响韩立的攻击分毫，砰的一声闷响啊，那口白玉小剑所化的惊鸿先一步地站在了巨爪之上，但是下一刻就被轻易的一弹而开，但是马上巨爪一合，竟一下子将白红的硬生生的抓在了手中。任凭其拼命的挣扎，却没有办法离开此爪分毫呢。随着一声脆响传来呀，此飞剑竟然一下子被巨爪的巨力抓成了数节，下方的矮人呢顿时是一声惨叫而出，连吐数口鲜血出来呀。而那只巨爪趁势而下，只是一闪呢就抓住了下方的青色的光照。纵然说光照中的矮人可一下子面无人色了呀，但是青色光照还真的不凡，纵然说在巨爪一合之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摩擦之声， 但是一时之间竟然还未被撕破。而另一边呢，那只五蛟一下子将那片乌光吸入到了体内，身躯竟幻化成了实体一般的，露出了漆黑油亮的鳞片，威风凛凛的一声大吼之下，摇头摆尾的猛然撞上了另一只巨爪上。此巨爪一顿，竟然真的就被黑色的蛟龙一下子拖住了，无法落下。韩立目中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但是大鹏猛然一张口，忽然一团银色的光球一喷而下，同时呢，头颅朝向另一边猛然一捉而下，顿时就听轰的一声，那只拖住巨爪的黑色蛟龙被火球一下子击中，在银色的火焰翻滚当中熊熊地燃烧了起来。黑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缩小着，仿佛被银色的火焰吞噬掉了一般呢。而这个时候呢，大鹏利嘴狠狠地捉到了被另一只巨爪死死地抓住的青色光罩上，一声脆响过后，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这个光罩再也没有办法支撑的寸寸的碎裂而开呀、啊、里面的矮人根本就再无抵挡之力，被巨爪一下子捏爆开来，连同里面深藏的元神都未能逃出啊，一同混在一团血雾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下方的赤足怪人情形也未必好到哪里去，因为空中的黑色蛟龙在体型缩小到了三分之一大小之后，也立刻没有办法支撑那大巨爪的巨力啊，被轻易的一抓而散。接着此巨爪被银色的火焰一包，就直奔赤足怪人抓下。赤足怪人见到矮人而已被灭杀的时候，脸色就蓦然大变，现在见到自己作为依仗的宝物竟然也抵挡不住的时候，目中终于流露出了惊惧之色，但是下一刻又忽然一咬牙，口中的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啸，轰的一声巨响传出，赤足怪人体表啊，在一层血光浮现之后，身躯竟然无端的爆裂开来，一团刺目的血芒一缩一丈之间，化为了车轮一般大小的血色的骄阳。即使包着银色火焰的巨爪也被此骄阳一弹而开，一时呢没有办法落下分毫了。而趁此机会呢，一道淡淡的血影从血芒中一闪射出数十丈去，再为之一动就到了百余丈外处，离附近的那只完好的战舟已经不太远了。韩立有灵目神通啊，自然不可能漏过此血影，当即也不管下方的血光，身形的猛然一扭就要马上追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道金色的光柱丝毫征兆没有的从另一方向激射而至，无声无息啊，只是一闪就正好击在了战舟上方再次现形出来的血影身上。一声霹雳过后，数道金色电弧一下子在血影身上浮现而出，血影一声惨叫过后，就在这金色的电光中化为了一股青烟不见了。辟邪神雷，一见着这熟悉异常的一幕，韩立一愣啊，为之一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他一扭头向金光来处望去，只见在远处啊，长发一族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金色巨球中呢脱身而出，而在旁边却发现了一个身高两丈的蓝色人形傀儡。此傀儡啊，通体泛滥，一只手臂高举着，五指间隐有纤细的金色的电弧闪动着。这名叫贾天木的异族人竟然不仅只带了两只高阶傀儡， 而且呢，新出现的第三只傀儡还能释放辟邪神雷，这可真的是大出韩立的意料之外。不过韩立的吃惊只是片刻的功夫，下一刻呀，大鹏忽然双翅猛扇了几下，顿时化作了一股狂风，到了那只银色战舟的上空，体表青光一闪之下，身躯再一次狂胀大半，随着两只巨爪闪动着刺目的电光，向下狠狠地一抓而去。呼哧几声巨响啊，两只巨爪同时没入到了战舟当中，接着左右一分，在雷鸣声中啊，战舟被硬生生地抓开了一个大洞。接着大鹏一张口，一道粗大的电弧一闪喷出，一闪即逝地没入洞中，不见了踪影。电弧闪动之间，战舟中惨叫之声大起啊，不知道有多少角翅族人被电光一下子灭杀掉了。大鹏还未就此罢手，双翅冲着下方一阵狂扇，一股白蒙蒙的飓风凭空浮现，大鹏两只巨爪一松手，偌大的战舟在狂风飞卷之下，顿时呢滴溜溜的往下直坠而去。轰隆隆的一声巨响过后，战舟狠狠地砸到了地面之上。大鹏一声长鸣啊，双翅一收，就在青光闪动当中迅速地缩小，转眼之间呢恢复了人形。韩立往地上扫了一眼，两手一掐诀，数十口青色小剑在四周同时浮现而出，一颤之下呀，同时化为了数十道青光击射而下。瞬间的功夫，下方战舟就在如此多剑光乱斩之下被切的是七零八落，最终发出了一声轰鸣，爆裂开来呀。另外一只坠落的战舟，韩立也没有放过之意，同时呢催使众飞剑将其毁掉。此刻那些原本观战的角翅族甲士和双头巨鹰，也被出手的暴鳞兽和提魂再次灭杀了十之八九啊。只有几个一开始就遁到极远处的侥幸逃得了性命。韩立也懒得再命令二兽再去追杀什么，只是一扬手，一只乌黑的圆环呼啸射出，黑色巨圆体型瞬间缩小，和暴鳞兽分别化为了一道金光和一道乌光，一闪没入到了黑色的圆环中，不见了踪迹啊。韩立袍袖一抖，圆环呢发出了呜呜的声音，飞射而回了，被其重新收了起来。这个时候韩立才望了一眼远处的甲天木，突然化为了一道青红击射而去啊。只是一个闪动，他就如同鬼魅一般的一下子出现在了一族人身前丈许处，双目冷然地望着对方，脸上丝毫表情没有。甲天木心中一凛啊，但是脸上却浮现出了笑容之色，双手一抱拳冲韩立说道：多谢道友出手相救，在下先前许诺之事一定不会食言，等回到族中之后，愿意一只通灵傀儡赠送。哼，你胆子倒是不小啊，竟然敢将韩某拖下水来，就不怕我现在一剑杀了你吗？韩立双目一眯，眉宇之间的浮现出了一丝煞气出来。哈哈，道友说笑了，阁下若真想如此做，刚才早就连在下一起灭杀了，怎么会还留贾某到现在呢？况且晚辈如此做也是先前无法自保，实在是没有办法之事，还望前辈万万海涵呐。贾天木陪笑着说道：你如何发现我在下边的？我自问隐匿之术还算神妙，铜阶以下是不可能被看破的呀。韩立沉默了一下，默然地问道：以道有神通，在下自身修为怎么可能发现什么？之所以发现前辈踪迹，全是因为此物。贾天木略一犹豫之后，一张口吐出了一物出来，并一把抓到了手中，轻托了起来。 韩立凝神一望之下，赫然的是一颗黑白相间的圆珠，但是表面隐隐的有一团团的漩涡状的灵气若隐若现。这是何物？韩立隐隐觉得有些眼熟，疑惑地问了一句。难怪前辈不知道此物，这颗运念珠是用一种稀有的灵兽孽形兽的内丹炼制而成的宝物，可以将人形神识啊暂时提升倍许之多，更能将灵觉呢增幅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啊。虽然说每用一次都要重放体内培育数年之久，使用的后遗症也不少，但是呢在关键时候还是大有用处的。贾天木老老实实地解释着说道。怎么将神识提升倍许？韩立大吃了一惊，若是听到能将人修为提升到倍许的言语，他都不一定会如此的惊讶。毕竟啊，能临时增加人的法力境界的手段在灵界中呢虽然说稀少，但并非没有啊。但是提升神识之力的，他还是到灵界之后第一次听说的。毕竟神识这东西呢一般都是随着修为的增长而增长，还和一些功法的修炼有些关系。一般来说呢，其他外物根本没有办法对神识有何影响的。运念珠逆行兽，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句，盯着对方手中的珠子，脸上的不禁闪过了一丝异色。不过炼制此珠的逆行兽几乎早在灵界绝迹了，而且此珠一旦被人动用过一次，就没有办法再被第二个人使用了，否则一旦吞下此珠，反而呢会让神念过于混杂而发疯而亡的。贾天木见韩立这种表情，马上心中一突地说道，原来如此。心中刚起了一丝杀机的韩立一听此言呢又大失所望了，眼角急跳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不过他看那颗黑色的珠子还是觉得眼熟至极，好像他楚卓中似乎就有一颗。韩立眼睛眨了几下，忽然想起了当年在坠魔谷中摘取灵竹果的时候斩杀的一头不知名的异兽的内丹，正和这运念丹极其的相似吗？难道说那头异兽就是所谓的逆行兽吗？韩立心念急转，心中骤然有些兴奋了起来。他若是有这么一颗珠子，岂不是可以催动噬金虫数量一下子大增近半，足可以吓退和应付一些生死大敌了呀。不过韩立为了不让对方看出些什么，下面呢没有再问和运念珠有关的什么事情，而是呢重新打量他和一旁的人形傀儡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看那些角翅人对阁下的重视态度，道友应该不是普通人吧，不知道能否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在下不过一名上族三阶存在，只是懂得一些傀儡炼制小术，在族中呢略有一些名气而已。贾天木笑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道，哼，是吗？能让角翅族长老会都如此的重视，看来道友的傀儡术恐怕实在是非同一般吧。韩立目光闪动地说道。听到韩立如此一说，贾天木嘿嘿一笑，并没有马上接口此话，反而呢向四周一扫之后，有些担心地说道，前辈，此地可不是久留之地，我等是不是先一起离开此地，然后再说其他之事啊？此话倒也有理，不过韩某可没有说过和阁下一起走啊，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阁下目标如此大，在下可不想第二次还被殃及池鱼。韩立哼了一声，如此说道，接着他一扭身，体表青光闪动，似乎就要腾空遁走。且慢，前辈难道不知道越往前走，前边的封锁就越发的森严，就算前辈遁术再高， 恐怕也没有办法轻易地遁出这个区域的。在下却知道一出秘密的传送法阵，可以直接遁出角赤族占领的区域。贾天墨一惊之下，慌忙开口嚷道，生怕呀韩立真的就此一走了之。传送阵倒又不会虚言相欺吧？韩立体表灵光一脸，重新回身问道，一脸的意外之色。
好，前辈放心，此传送阵是我们天云十三族专门为了我等一些特殊人员设立的秘密传送阵，到地方一看就知真假的，若是在下所说不实，愿意任凭前辈处置。
贾天木笑容满面地说道。韩立听完之后目露沉吟之色。角赤族的巡逻队的确是越往前走就越发的频繁，甚至先前的那种银色战舟都出现了不少，他的确没有多少把握可以安然地通过如此森严的封锁。若是能有传送阵直接传送到外边的话，自然大为的稳妥了。虽然角赤族和天云十三族都和他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看看角赤族在绿光城中那番近似屠城的举动，就知道他就是将玉匣献上，投靠此族也根本不可能啊。但是天云十三族对十三族之外的他族人并未采取排斥之策，去他们控制的区域中暂时寻个落脚之处，慢慢寻找返回丰源大陆的方法，这倒是可行的。并且呢，他身怀那两只玉匣，同样的呢也要设法处理掉的。这个人似乎在万古族地位不低，说不定呢可以借助一二的。心中思量完毕，韩立点了点头，神色一缓，说道，好吧，既然道友如此说，韩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贾道友头前带路。他的口气忽然一下子呢客气了几分。这贾天木一看这韩立态度变了，听了这话闻言大喜过望啊，忙口中称谢不已。他傀儡所用的几种特殊的灵石全都是灵力耗尽了，没有韩立这位高人保护的话，凭一个区区的上族三阶存在，根本就不可能潜入到传送阵外的。于是贾天木当即一个盘旋，将两只被角赤人俘虏走的傀儡啊重新找了回来，再将人形傀儡一收，就带着韩立朝天空尽头处飞射遁走啊。一金一青两道惊鸿，几个闪动过后，就在天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7回。